我们今天讲的是，就是我来控制吗？讲的因着信，把讲道挑出来。好，谢谢。讲希伯来书11:1-16，我建议大家有圣经的把圣经翻开。我们已经习惯看 PPT， 但其实我在很多地方分享，我都建议大家圣经翻开，因为圣经翻开的时候帮助你对圣经的熟悉。如果我们不吃神的话语，其实是靠听到是走不了这条路的，是要靠我们自己来吃神的话语。我们讲因着信，今天我也是按照这一句句，我们从第一节就可以看起。什么是信？上个星期是福音主日，我们教会每年都有差不多100左右的人信主，然后他们到了世界各地，有回中国的，也有到其他地方的。那么当我们说我们信的时候，究竟什么是信呢？其实这个信和中国常常讲的哎，我信有一点点不同，并不是我信有耶稣，并不是我信有上帝，而是我要信而跟从他。那我们看什么是信呢？11:1说，人，希伯来书11:1，大家翻开，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们把这句话大家一起念一遍好吗？加深印象。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所望之事就是现在还没有发生。你信什么？如果我们信的就是我们已经有的，那不是叫信。信的是我们所盼望的。但是有些人说哎，宗教信仰其实就是一种精神寄托。精神寄托的意思就是我有盼望就行。但基督徒和所有有精神寄托的人不一样，就是你不仅有盼望，且你所盼望的那个对象它是实在的，实底的意思就是确实的，是有证据确实的。那么未见之事的确据讲的也是一样，就是我还没有看见，但我有确据。那我们这个所望之事的实底是什么呢？其实我们会说哎，我把今天过好了就行了，不要想天堂的事。好像有两类人，一类人专门想未来我能不能上天堂，我只要能上天堂，今天我随便过，只要是底线就行。还有一类人呢，是我今天一定要过好，至于天堂有没有就放在那。我说这两类人合并一下，就是一个真正有信仰的基督徒，既要过好今天每一天，每一天都来与神同行，但同时你一定要想未来，想永恒。我们今天会看到很多证据告诉我们为什么要想永恒。如果你不想永恒，你就超越不了生死，你也超越不了今天的苦难，你会有很多的不平，很多的觉得上帝实在是不公平。我们小组这个星期五因为是马上分组，一边分组最后就有你所有有疑难问题问一下。有人就问我，他说师团的，你有没有过怀疑神的？我问我们小组，你们没有怀疑过神的举一下手。还真有几个，但有4个好像。哇，我觉得他们是非常有福的，因为他们单纯的信心就跟着神走。那我其实是属于那种怀疑多多的人，非常多，每一个艰难，后来但是我觉得这个怀疑多其实是神的恩典，因为你每一次怀疑都是你已知的神和真实你遇到的或者这个实底有所不同，那你才怀疑，哎，我明明知道神是这样的，神怎么现在这样做了，你就开始怀疑。所以每一次怀疑的解决都是改变自己的怀疑，所以借着不断的怀疑，不断的查经，不断的经历神，你对神的认识就渐渐的更趋向那个实底。 所以大家不要担心自己会怀疑这个信仰，不经过怀疑的信仰，其实可能之后还会有怀疑，或者有的时候我们怀疑了，但我们忘了，我们比较顺从。那么在二节，十一章二节说，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整本旧约几乎都告诉我们，很多很多的古人在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第三节说，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借神话，不是神话，而借神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那这个地方我觉得我们作为中国人，我是一个非常受中国文化熏陶的一个人，但我们在座的有很多是比较西化的。那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话，其实在这里中国人是比较在乎怎么样呢，实用主义的。中国人一定要有用，这个人要有用，这件事要有用，这个信仰要有用，我们比较在乎这个。所以我们每次一讲到因着信，我们信的就是上帝的爱，信的上帝的同在，信的是上帝能够掌管明天的事，这些我们都能理解。但我们很少去思想上帝创造万有，就上帝他的最重要的一部分创造万有，我们常常忽略。这里为什么他因着信，信的第一条就是诸世界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你只有信这个，你才知道你所有的一切都是从他而来的。其实这一句话奠定了整个基督教信仰最根本的东西。你所有的一切，你觉得好的和你觉得不好的，所有的事物，有的人爱大海，有的人爱山，有的人爱名花，有的人爱狗尾巴草，但这一切没有区别的都来自于神。当你知道一切都来自于神的时候，你才不会有那么大的自我的主见来分别神最近是祝福我还是这件事情上不祝福我。当你在考虑神祝福我和不祝福我，神对我好还是不对我好，神怎么这样啊怎么那样的时候，其实你没有思考到一切出于他，一切归于他。所以这个是信仰的第一条。而在以弗所书二章八节到九节说，你们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这句话，当我们知道万有都是从神造的，那么我们自己是不是从神而来的？我们的信心也是从神而来的，我们的信仰也是从神而来的。几乎你是本着神的恩典而信了，信了以后你也得本着神的恩典一步步走，这才能除去我们的自夸。否则如果我们觉得我们挺有信心的，有自夸，我们就会轻看没有信心的人。我们觉得自己好像为神做了一些，有神的一些恩赐，我们就会轻看似乎没有恩赐的人，或者你会看重这种恩赐，敬拜的恩赐大家都很看重，你会看轻做饭的恩赐。当然在我们教会做饭的恩赐不会被看轻，大家都很重视这点。那你可能会看轻啊，那去打扫卫生的恩赐，或者你会看轻特别会笑的人的恩赐，笑是不是一种恩赐啊？招待主特别的渴慕这个恩赐，对吧？因为他们我们每一个人来的时候都盼望他们的一个笑脸，但你要知道招待主的人是最早到，他得一直笑到结束，好几个小时，那是需要恩赐的。出于自发的笑，笑不了几个小时的。所以招待主，当你们不能笑的时候，你们要求恩赐，笑是一种恩赐。我就不太有笑的恩赐，其实我笑就是觉得挺累的一件事情。妹就比较有笑的恩赐，我们过去有一个姊妹有拥抱的恩赐，对吧，君君？那我就没有，我也向神求，后来总算我可以也有拥抱的恩赐了。这是要恩赐，免得人自夸。那么第二条我们看到， 信得生。首先是神所创造的一切，首先信的是这个，然后就是因信得生。我们看第四节，亚伯拉罕因着信献祭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着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旧说话。希伯来书大家都说比较难读，什么原因呢？因为他每一句话其实都对应着旧约的一个故事。这里就讲到亚当夏娃最早生的两个孩子亚伯和该隐。亚伯呢是牧羊的，当时你知道亚当夏娃他们犯了罪以后，神用什么给他们遮盖的？是用皮子。什么皮子啊？其实圣经没有写，我们想象的是羊皮，其实没有写啊，是动物的皮子。那既然动物的皮子，那一定就是预表着一个献祭了，就会要杀动物，就是有血，其实就是让动物替我们死了。后来这个动物就是羊，又预表着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替我们死了。所以当亚伯来亚伯来牧羊的时候，其实当他把这个羊献给神的时候，他代表着他能记得，第一，人是有罪的，第二是需要献祭的。因为他一旦杀羊剥皮，马上就会把他爸妈跟他的事都讲了。所以亚伯献的是什么呢？献的是按照神的意思献祭的一个献。而该隐所献的是什么呢？该隐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贡献贡物献给耶和华。我们会觉得神很不公平，怎么看中亚伯的不看中该隐的？该隐并不是说这个谷物比动物便宜，不是的。该隐献的祭，它是叫工作之祭，在旧约里面讲，就是将你那个第一就是第一波这个谷物麦子啊稻子啊，你抓一把举祭是吧，摇一摇，这个叫献工作之祭，就是我勤奋工作了，我把我勤奋的工作来感谢神，这是感谢祭，它不是贡献祭。所以其实这里我们能够看到什么因信得生呢？亚伯因着信知道自己是罪人，他向神献的是悔改之祭，我是罪人，我献这个祭，这个羊的血来遮盖我。但该隐献的是工作之祭，你看我做的，我种的地，我把这个我种的东西献给他。我们在服事中也有两种祭，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有两种祭，你更看重哪一种祭？你看重在神面前匍匐认自己的罪，认自己的过犯，求神赦免，你看重这个呢？还是看重我不停的做工为主做了这些，哎，我比别人做的多，我比别人好，献给你。上帝看重我们知罪悔改顺服，远远超过我们献给他的东西。所以我们说在教会什么是最好的祭？是你悔改顺服的祭。当你悔改顺服了，神让你做什么就做什么。什么祭是自我的祭？就是我觉得教会应该怎样，我来做点什么事，然后觉得哎，你看我这个做得多好，别人都没做，我献给你。所以这里是这个原因，因信得生。亚伯最后有没有得到好处呢？神喜悦他，人看来没好处，他被该隐杀掉了。按理来说我们觉得这太不公平了，但是他怎么说？亚伯却因着信他仍然说话。最近普世丰盛是普世丰盛吧，就是安平他们做了一个系列叫因信说话，这个系列建议大家去听。他将历世历代选择特别好的信，就是写信书信，他读一遍，然后大家去看。今天我也会读两封书信，一封书信一封日记给你们听。就是这些人虽然死了， 这些人虽然没有得着他所盼望的好像那个东西，但是他的虽然死了，他的生命却说话。有的人虽然活着，他却不能对人传递神的话。那么第五节，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这里讲到的是创世纪5:23-24，以诺一共活了365岁。然后以诺是个特例，他没有死，就是肉体没有死，至少圣经没有记载他死，而是记载被神接去了。我们是不是都很盼望我们不用经过死亡被神接去？但是以诺是被接去的时候跟神同行呢，还是被接去以前跟神同行呢？以诺是被接去以前得神喜悦呢，还是接去以后得神喜悦呢？以前。我说个笑话，经常弟兄姊妹，就是有些就是其实还不是这个教会，过去我们牧养教会有一个姊妹，她就是特别想的我一定要去天堂，经常跟我谈的就是我是不是肯定去天堂了。然后多少年他都跟你谈这件事，他说我每个主日都到教会，该捐的钱都捐了，我肯定是应该上天堂了。我觉得他是能去天堂，因为他确实是信的。我说你为什么那么纠结天堂的事？他说那不是亏了吗，我忙一辈子信着最后没上天堂。哎，其实他的这种想法也很感动我，因为我常常忘记天堂的事，光想着地上为主做工啊。其实神是喜悦他的要去天堂，但我跟他说了一句是话，我说你想不想跟耶稣在一块？你查经祷告，你来教会聚会，你喜悦不喜悦？如果你都不喜悦，你一定要去天堂，去了以后天天跟主在一块，多难受啊。你要是在地上最喜欢的就是出了这道门可以吵架，可以骂人，可以去赌一赌，可以去喝一喝，或者去干点所有的事，你觉得最约束的就是礼拜天来教会的这半天，那我说你其实应该申请不去天堂，不然太痛苦了啊，这上面全是光。所以以诺他得神喜悦，所以这两个合在一起就是因着信如何生活，就是献祭的生活，与神同行的生活。阿们。所以当我们在永恒里面，现在的岁数，哪怕我们这最年轻的比如10几岁，你活到100岁你也就80几年，其实还是很快的。但是你在永恒里面，你要与主选择与神在一起，选择与爱与光明这些在一起，那你今生就要喜悦爱和光明。所以我们教会要怎么样，彼此相交在光中。好，我们讲到天堂这些事，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刚刚完成宋尚杰的传记，我想读一篇宋尚杰的第一个儿子天成，就一路天成的天成。天成他就是只活了3个月，他是尿毒症，其实我后来看是尿毒症，当然他那个时候大家还不知道是怎么症，就孩子生下来一直有尿毒症，然后他过世。那我读一下在他过世的前后2天的这个节选了一些日记，我们就看一看宋尚杰和我们是同样的人，也有家中孩子生病，也有死亡，他是如何看待这个死亡的。宋尚杰日记里面，1930年11月22日，晴美，晴美就晴天美丽，他喜欢这样写晴美。天明起床，为天成备药，见天成膀胱照旧，就是他的膀胱都是因为发炎红肿，他前面以前之前说过亮的，就是让人看得很心疼。 这个三个月的孩子，天音就是他的大女儿，大女儿当时有一个疾病，就是尿床，不仅尿床，还吸屎什么都会，就难以自控。他说天音女疑软屎，就纳西，被龙眼干察，令他服之。他仍以屎楼梯，各级打扫一遍，下楼洗面刷牙，读经得释，罗马书四章二十节。罗马书四章二十节写什么呢？说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早餐与华言，华就是他的妻子，人为肉体所范围，就为被肉体所局限，自有肉欲，非肉欲则属肉人无以生子女而见眷顾之。如果我们一个人没有这个肉体的这个情欲的话，他就不会生儿女，也不会眷顾。若非经过人生之苦痛，则无以与世界之苦痛表同情而安慰之。意思就是，如果我自己不经过人生的苦痛，我就很难对这世界上的苦痛有同感，有同情。若非尝人世间各种之苦痛，则无以寻出彻底解救之方。这里讲到的就是耶稣，耶稣尝尽人世间各种苦痛，所以他的解救方法就是替我们死。父母爱子之心乃天然的，属灵人虽知私爱假，属灵人虽然知道作为父母的爱，作为只要是私爱，哪怕是亲人恋人的爱，都有他虚假的一面。但是他说什么呢？然由此逐悟天父之用心。人难迫人近主，人很难让另外一个人逼迫他靠近主，也难命人超过肉体私欲之外。这里我们看到，他一个孩子将死，一个孩子有这样的疾病，他常年在外宣教，宣教回来他也和我们一样家里一团乱，他要一级一级楼梯去打扫女儿拉的稀，但是打扫到楼下以后他仍然读经。而我们呢，常常是情绪被挑动，并不是这个活干不了，情绪被挑动，觉得哎太烦了，我们就不看书了。我们好像读圣经一定要平静安稳，样样都很好，最好也不下雨天，或者就样样都好的时候来读。但是他在读经的时候，他在经历人生这些苦难的时候，他想到因为人有私欲之爱，上帝也借着人的私欲之爱让人体会天父之心。圣经中也借着像雅歌，旧约雅歌借着两情相悦之爱来让人体会人和神之爱，也借着人父母儿女之爱来体会天父之爱。好，第二，又过了三天，11月25日早晨六时，我叩门入房，知儿全夜不能允奶，面呈怪胎，气上下不通，上吐而下屡泻。我触滑置儿于摇床，为儿唱素手安慰时，请他归天后为我问安一切在天的兄弟姐妹。至关后，我们唱第217首诗，用望主再来调唱童子在天时。林家生读埋葬礼文，戴美泰祷告，这都是他的同工。盖以土使成种状，置许多草块其上，本藻 我用摇床下的木片做墓碑。天宋天辰，8月29号生，11月25号逝世，寿3月整。我与米太言，天辰虽处是指3月，然已完成父旨，父要送我天辰，特遣他来。这都是他日记原文。天辰就是他儿子，离世后第三天送上节离乡，就离开了家乡。因为那个时候主给他一句话，说时候到了，离开家乡，往我要引领你的地方去。他的妻子伤痛病在床上，他的女儿一直这个病，他也一直祷告，神并没有医治。他的儿子更是一直祷告，神也没有医治。但他不会因为这些没有医治，没有按他的意思医治，他就不去服侍神。8个月后，这一趟出去了8个月，8个月后，在路上，就是从上海回莆田的路上，船要翻，然后他祷告，后来他就带着他的圣经和他的日记跳到那个小船上，就是他的血经，这个故事我就不讲了。然后船难得救，回到莆田，他费了许多的周折才找到天辰之墓，因为当时临时匆匆忙忙一埋，然后插了个木牌。找到以后，这句原文他说，木片经风吹雨淋自己不清，坟上长着密密的小草。他用文言文写的，他说我甚悲喜伤痛。甚至是宋藏杰的家人跟我介绍他的时候，都是说他是一个不要家的，他是一个好像就是像疯子一样去传福音，没有那种细腻的儿女之情的。但我读到这里，你想这8个月中他是不是一直在想他的孩子？8个月后他回来，他没有跟他妻子一起去扫墓，因为他怕他妻子伤痛。他跟他的同工去找到这个墓，墓上自然会长了草，小草，他一个一个跪在那把它拔掉。他在日记中很少写那么情感的话，他说心甚伤痛。他说天辰我儿，他回去跟他妻子讲说，天辰我儿，时是为我而死啊。所以他重新给小儿子立了个石碑，石碑上没有几号几号生到哪一天，只有3个字宋天辰。因为他说这个死在这里的这个孩子是为我而死，上帝告诉我这就是天路历程，这就是宋天辰，也是预表他。我读这个的时候我很感动，什么是生，什么是死。我跟我先生没有孩子，大家都知道，我们一共其实我有过4个孩子，一个是我所犯的罪，第一个我们主动流产，想着要做事业啊，成功啊，来美国啊等等，后面3个都是宫外孕。我当时每一次宫外孕的这个过程，我都觉得，第一次我就觉得，上帝，你根本，我刚刚信主没多久，你让我不搞这些是所谓事业了，那我就好好过日子了。第一次宫外孕，我觉得如果真的是，当然不知道是宫外孕了，一开始如果真的孩子没有，那我不能信了。最后我发现，当你觉得不能信的时候，只要起初你是真信，它就像一个椅子放在这，一个什么东西，你说这个你不承认它，或者你有一个天上的爸爸，或者你有一个爸爸，你认为我现在不信这个是我爸爸，他还是你的爸爸，是不是？第二次我说，那时候我已经要在读神学院了，我说你如果正好呼召我要去读神学院，我说这第二次而且弄得很难堪， 因为生命期刊在号召全部这个祷告网络在为我祷告，很多牧师很有能力的为我祷告，明年这个时候抱个孩子，他们全都祷告没成，我觉得很对不起他们。这时候又怀孕，那觉得神肯定是要给了，然后又没有。当时我说，如果这次没有，我信还是会信你，但是牧师这行是肯定不干了。最后还是信，而且我们的小组，我当时带的小组都是牧道友，都是不信的。哎，他们也跟我一起成长。到第三次又怀孕又在保胎的时候，他们就围着我的床坐着，也不在乎或有或无。但第三次后来又是宫外孕，其中还动过手术。我还跟神说，我说你即便让我没有孩子，你就不要让我怀嘛，即便怀了又没有孩子，你至少早早的流掉了，就不要让我动手术切掉输卵管。但神不是按我的意思，但我知道他在。你去最后要刮宫流产，要最后打那个针的时候，我是一个特别怕疼的人，我会跟主讲，我主，你看到这个时候我又只能叫主了，也没有别的人帮你，我主你帮我使我不疼，他真的就使我不疼。三次宫外孕却毫无危险，这是很少。我曾经跟一个人发牢骚，我说医生说我这个宫外孕是没有什么原因的，除非第三次因为已经有损坏了。我说这个千分之一的几率，难道我要碰两次吗？他说你要不碰到这个，那999个人其他人就得有人碰，你不是说神很爱你吗？你就去承担这个，你一承担了，那1000人里面那999就不用承担。他说的是很荒唐的一句话，但是我在想，凭什么基督徒有神的人却不该经历苦难，都要让没有神的人经历呢？上帝是公平的，但上帝也有一点不公平。上帝对他的儿女特别的爱，对他呼召的人特别的爱。因为之后在一次祷告的时候，上帝让我看见耶稣，半梦半醒之间看见耶稣领着我的四个孩子，有男有女，高高低低站在那，在天堂的门口。我这经历很少分享，现在我是比较平静的可以分享，之前我都不会分享，而且好像也挺灵恩的。反正我也没不是从灵恩教会出来，但是灵恩却在每一个基督徒身上，圣灵在每一个基督徒里面。当我看到宋尚杰那段时间，我就读宋尚杰日记，当我看到宋尚杰这些，我特别感动。我没有他这样，但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天堂，那些我们挚爱的，那些我们失去的，都在天堂等我们，他们也在天堂看我们，看我们如何过这一生。所以感谢主，我看到宋尚杰夫妇趴在他那个孩子的摇篮上面为他唱赞美诗，并且对他说，你到天上去帮我问好那些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的孩子们，我们那些失去的孩子，失去的父母们，他们在天上帮我们问候耶稣。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以后，我们给你们看一点照片。怎么回来一个？不听话呢。好，这上面就是宋尚杰和他妻子，他手上抱着的他是他第四，其实是第五个孩子，小儿子。然后下面是他的三个女儿。这个小儿子后来在宋尚杰在香山养病的时候，这个小儿子在上海也8岁也过世了。 所以孙化杰就跟神说，他有一次祷告，他说神，难道是你让我没有儿子吗？而如果你觉得我没有儿子好，那就没有儿子。我们能不能向神说，如果你觉得我这样好，那我就这样。所以对神最大的敬拜和赞美，就是顺服于神给我们的环境，以这个环境为好。下面我们来看第三条，就是我们来读十一章的第六节，我们一起好吗？我读双数节，你们读单数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我们在这里看见讲因信得赐，这个是我们最喜欢的。我也一样啊，我们因信而能生活，就存在生活，当然我们更希望因信能够得到赏赐。但是神赏赐的是什么？他说我们不仅要相信这位神，我们且要到他面前来。那个宋少杰也说过，如果你没有什么困难，别人要把你逼迫到神面前其实挺难的。我们通常都是因着各样的困难来到神面前，其实你一有了困难来到神面前，本身就是神所喜悦的，这就是一个信靠。信靠以后呢，且相信他会赏赐寻求他的人。但接下来让我们看见什么是神的赏赐。第一个赏赐给挪亚，我们来看挪亚，神赏赐给他什么呢？他第一指示他未见之事，那实实在在的物质赏赐呢，是让他准备一个方舟。这个赏赐够大吧？有没有人去过香港的方舟公园的？对，哇，真是好大，像个酒店一样。但是你回头想想，今天你愿意得这个赏赐吗？今天神给你一个预示，说在这个地方会下雨，下到了都，他当时就在山上，然后下到这个山都被淹没，然后你要坐一条船，这条船呢是一个方箱子，只有顶上有个空洞的，而且告诉你这件事以后，他是怎样呢？是动了敬畏的心，他并不是那么喜悦的心。我们觉得哎，神给你一个预示，你应该特别喜悦特别兴奋，不是的，他动了敬畏的心，其实对审判有敬畏，所以他就开始预备一只方舟。那方舟预备了很多很多年，最后呢这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什么叫定了那世代罪？因为这个世代他们都不愿意信神，不愿意造方舟。如果当时他在造方舟，他肯定会说神给我这个预示，说要造个方舟，要有洪水。如果其他有信神的人一定也去造方舟。所以可见那个世代就像圣经讲的满了罪恶，没有人相信神。就像今天我们告诉大家，今天有耶稣这个救恩如同方舟一样，你愿不愿意躲到这个方舟里面来？不愿意躲的就自己承担自己的罪，所以他自己就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所以第一个赏赐我们看见例子是神有预示，他因着敬畏审判而按照神的意思去做这个方舟，非常辛苦，做了很长的时间，并且被人嘲笑，但是他得救。这种得救就叫与世界分别为圣，在做世界上都不做的事。第二个，亚伯拉罕印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亚伯拉罕是一个我们说是信心之父，他也是个移民之父。我们今天告诉你移民美国，那有一个准确的地方，美国是怎样的大家都知道。亚伯拉罕出去的时候他是很好啊， 他要得地为业，是不是今天我们最喜欢的？一个得一个大房子，方舟，一个得一个地，迦南美地。但是你看他们得的这个过程，我们都看到的是结果，我们没有去想这个过程。这个过程是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出去以后并不知道要往哪去，然后到了要得为地的业的地方，好多的人在这，他只买到一个洞。我们常常说我们要得地为业，当神要给你的时候其实挺困难的，因为你不愿意按照他的意思走。所以这里也是叫因信得到这个赏赐，亚伯拉罕是因着信得到这个赏赐。第九到第十节，他们因着信就在那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所以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是一个居住帐篷的生活，包括我在内，包括我们很多的教会，我们往往都忘记今天的生活是帐篷的生活。我们努力的建大教堂，努力的把自己家弄得很好，弄得很好没有错，我们把教堂建得美轮美奂没有错，但是如果这个是我们核心目标，而不去差派人出去传福音，这个教堂，我去欧洲有那么多漂亮的教堂，里面却没有几个人真正生命被改变来跟随主的，那就叫本末倒置。有一天晚上我在祷告的时候，我也在构话，我只要怎么写啊，要怎么弄啊，我突然有个念头，如果今天晚上耶稣来发个 email 告诉我们这些长执同工，告诉世界各大牧师，主要是各大牧师，长执同工也没继承多少东西是吧，主要是各大什么万人教会的牧师等等的神学院院长，告诉他们我明天早晨6点回来了，我们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哎呀，来不及呀，这堂刚建完或者才建一半，好歹你让我们建完拍张照对吧，哎呀那个什么什么事也来不及呀。我们会觉得我们有很多地上的那些坚固的财产来不及，白瞎了。我前两天在那个健身房在那游泳，碰到一个人，他是个牧师，美国牧师，哎，他是做各个就是基督教学校，包括其他学校，就很多学校的那种就是叫条规的，他是专门做这个的。他在这样当牧师，我马上问他，哎呦，我说你们教会在哪啊？多少人啊？怎么？就是你看很自然的，我也是这种人啊，就会问。一问，他说我们现在做家庭教会。哎，我说你们干嘛要做家庭教会？中国那是不能做大教会，那都地下家庭教会，你们为什么要做？他说我们觉得，因为我一年有很多时候在中国，他说我在中国，我觉得中国那个家庭教会模式是真正的教会，很好。就像我们现在的小组，每个人跟每个人都有接触，都会成长，都会一起读经，所以我们现在大教会不做了，做家庭教会，一家一家的。他说我娶了一个韩国姊妹，然后我弟弟娶了一个中国的姊妹，我们就专门做这些就是少数民族各个民族的这种家庭教会。我问他，我们讲到学业等等，他是做什么的呢？他读书读的什么呢？他读的是富勒大学教会建设博士，就教会建设系，专门读教会建设。哇，我想真是教会建设，那不多有用武之地，建个大教会多气派。你对三个人五个人讲到跟对人多一点还是不一样的，人多一点你感觉是讲的有劲一点。但我在神面前问神，什么是他的心意？他的心意 就是有更多的人因着信他今天能超越自己的苦难。他的心意就是有更多人能够天天盼望主再来。在宋长杰的墓碑上就有一行字，他四面嘛，一面就写主啊快来。我们有这样的心吗？主啊快来。好，我让你们看一些出去却不知道往哪去，或者说出去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今天我们移民是从中国移到美国，其实中国已经很好了，我觉得跟美国也没啥区别，但是这里可以自由的敬拜。但是也有人是从西方移到中国，大家知道我今年要写的书是庚子年，写庚子年死在中国的那些殉道士。我今天也是因信说话，我也给大家念一封遗书。这不是往前吗？好，我们来看到这个就是艾师母，这个是四个孩子。这是艾师母和艾牧师结婚的时候，艾牧师和他的妻子是一起来到中国宣教的。后来他的妻子死了，留下了四个孩子，而这个艾师母他也到中国去，他在中国带，他是学教育系的，他就带那些就是宣教士的孩子们。后来他就也要帮助他，他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有了爱情。然后这是结婚照，在这幅结婚照里面只有几个人活着，只有前面这两个叶守珍夫妇医生没有在1900年过世，还有一个这一位，其他的都殉道了。这是四个孩子，这个大女儿、二女儿是在我去过的太谷被杀的，因为他们带不了四个孩子，把两个大的就放在太谷跟另外一个牧师家里一起学。然后这个两个小女儿还有她肚子里面马上要临盆的一个女孩子一同被杀。被杀的经过以后大家可以看书或者在网上查。我今天想读给大家听的是他8月6号他被杀，8月3号写给亲人的遗言。那这因为孔祥熙和他们几个都是其中有一个没在照片里面，但也是他们在一起的那个贝姑娘是孔祥熙的，等于孔祥熙认他做像教母一样的，就是像大姐像教母，所以他们把很多之前的遗书和日记都交给孔祥熙让他先讨出来的。那之后他们留下了那这封信，幸免于难，没有被毁掉。好，我们来看他们当时本来已经要回，就是他们定期要回各个国家去换人嘛。他们是因为当时1899年秋稻，就是秋季啊，种稻子全都失败了，所以到1900年春耕的时候又无雨，连续两季，所以当时在那个整个山西还有好几个地方都是大饥荒，所以他们就没有回他们的国家，留在那赈灾的，就从这边募捐过去赈灾，但就因为去赈灾留在了中国，就死在了中国。你最后一开始是被骚扰个别的杀，但到1900年6月慈禧后来下了一道文，就是全杀，下到各个省。那这些我们可以去看历史。我只想读这封信，就是当他们已经知道快要死的时候，当他们知道两个女儿也已经过世的，已经死的时候，他们像亚伯拉罕一样跟着主的命令出去了，去到这样艰苦的地方，将爱全部给了中国， 给了中国人，但是似乎他们没有看到他们所想看到的，似乎所望之事没有被他们眼见，但是是他们是怎样信这个所望之事的实底，因着这个实底他们成为未见之事的确据之一，成为见证之一。爱师母8月3号写给亲人，我所最亲爱的，我要鼓起勇气来再次写这封信给你们，怎么样能把使我把最近所有悲惨的事件一一写出来呢？真希望你们不用听这些。我们所亲爱的7位寿阳童工，包括我们2个可爱的女儿在内，竟给扣上铁链，坐上囚车，押解到太原府去，在那里由巡抚下命令，和在当地的朋友们，就中国的基督徒们，共33人同时上刑场斩首。真实的历史中不仅斩首，就是在衙门前不仅斩首，而且剖心，把心肝肺全部捞出来。这惨剧过了3周后，连我们在太古福音站的6位同工，加上数位勇敢的陪伴他们的信徒，也全遭杀害。我们现在正等候应召回家了。我们想过逃到山上去，但可惜计划失败了，因为人人都知道我们是死囚，谁都可以来把我们的东西盗去。当然他们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到现在还能苟存。老实说，巡抚早出告示，杀洋人是为国效力，只是因为我们的同道还暂时能缓和一下，就那些中国的基督徒为他们疏通这一块暂时缓和。若是那群太古的全民涌来，我想我们是无路可走的。听说联军已到达保定府，正在议和，无论如何这是我们唯一的希望了。巡抚却想加快完成他血腥手段，这就是为什么他要来山西省。亲爱的，我是何等渴望见你们一面，但恐怕不会在地上了。我深爱你们，因为在地上我从未有过像你们那么亲密，如我兄弟姐妹般的人，而你们也不会忘记长眠在中国的我吧。我会安然地等待最后的一刻的，主奇妙地与我亲近，他不会使我失望。我曾经为着有一线生机而紧张莫名，不能自抑，但神把那种感觉也挪走了。如今我只求主赐恩典，彼能勇敢地面对可怕的结局，彼就是帮助啊，帮助我能勇敢地面对可怕的结局。痛苦会很快过去，哦，随之而来将是天门大开，欢迎我们的甜美。我腹中的婴孩会与我同去，我想神会在天堂里还给我。同时我亲爱的母亲会欢迎我们，因为她的母亲也在天上。我不能想象救主将怎样来迎接我，但深信一定能补偿现今那种令人提心吊胆的悬念。亲爱的，多亲近主，多少抓住时间，除他以外再为无别处可以寻得那出人意外的平安了。 我很想给每一位写信，但力不从心。这一刻我急需要保持平静安稳。我没有后悔来中国，唯一遗憾的是我只做了这么一点点。这两年来，甜蜜的婚姻生活充满快乐，我将与我的良人同生共死。我以前是害怕分离的，但我想现在要逃生，除非有神迹出现才成。我爱你们和一切为我带到的朋友。我们读这段信，我们看见就像以利亚是和我们一样性情的人，殉道者也和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们也害怕，也会想逃，女儿死了也会难过，但是他相信天门，当我们地上的日子结束的时候，就是我们天上的家为我们打开门的时候。当我们在地上哭泣的时候，就是天父将我们的眼泪收藏起来成为冠冕的时候。今天这个时代有基督徒在被杀，有基督徒在作奸，也有基督徒得着神所给的荣耀。我们能选择吗？如果我们能选择，每一个人都会选择将自己平静安稳、喜乐有荣耀、人人看为羡慕的生活来作为见证。但主所要的是丰丰富富的基督生命的见证。也许今天我们被选择，以我们的才华，以我们的金钱，以我们美满的家庭为主做见证。也许明天我们就被选择，以我们的忍耐，以我们的吃苦，甚至以我们献上自己为祭，以我们的殉道为主做见证。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愿意吗？你是我们要自己选择一个自己的像该隐的那个工作的成果来向主献祭呢，而是我们选择俯伏在神的面前，俯伏在这些殉道者和见证人面前，对主说，我是何等不配，但我愿意。人生或短或长，或者像宋天成只有三个月，或者像为我取 Rachel 这个名字的牧师，我现在一下子滕静辉活得很长。我们能选择吗？我觉得对上帝最大的敬拜就是我不选择我的道路，对上帝最大的信任就是我拉住你的手，最至高的生命价值就是这个生命能够让人看见神的荣耀，就是这个生命虽然死了仍然说话，就是这个生命虽然身体被捆绑心灵仍然是自由的，就是这个生命不受世俗名利的捆绑，不受金钱的捆绑，不受身体病痛的捆绑，不受死亡的捆绑。这就是我们看见的见证人。哎，往下好吗？所以十一章十六节这最后一节，我盼望是上帝 也能对我们每个人说的。他说，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在约翰福音14:2-3，耶稣曾经对我们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上帝为我们在天上预备了一座城，而且这座城有我们的住所，不仅有住所，且有我们的家。因为有最爱我们的天父，因为有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在那里能与爱师母、爱牧师，与他的五个孩子，也与我自己的四个孩子，也与你们的爸妈，也与你们的孩子，与那些死在中国的多少的殉道者，与那个鸡叫三遍前不认主却倒钉十字架的彼得相遇。我们是不是盼望神不以称为我们的神为耻呢？今天如果这个信仰只是给我们得到今生的满足、今生的骄傲，只是让我们甚至比世俗的人更加多得一点好处，只是让我们得到那个粮仓却丢失生命，这个信仰有何价值？如果你信的神只能管拜一拜就灵，不拜就不灵，捐一捐钱他就给你加倍的钱，不捐没钱的时候他就弃你不顾，那个不是我们的神。如果这一位神、这一个信仰是要我们整天紧紧抓住，生怕一松手我们就又落入低谷，心中仍然充满苦毒、仇恨、计较，那我们是何等的可怜，主是何等的忧伤。我们能不能像宋尚杰一样，虽然失去儿子，失去他唯一的两个儿子，但是他却得着100,000灵魂。无论是我在东南亚、在欧洲、在美国、在中国，很多的人一讲起来，他们都深受宋尚杰的影响，或者他们的祖辈受他的影响。我们能不能像艾师母，还有很多的顾姑娘、很多的不知名的殉道者们一样，虽然死了却仍旧说话，这样的信仰何等闪光。也许活90多岁，也许只活很少的日子，但是这样的信仰是这个世代不配有的，这样的信仰是这个世代的人真正羡慕的。如果你说我的信仰，我们这位神就是哎，我能让你拿到绿卡，他拿到绿卡以后为什么还要你呢信仰呢？如果这个信仰就是我能赐给你一个儿子，那人家只要动一下脑子就问，怎么你们教会不是个个有儿子呢？如果这个信仰能够让你发财，那更，除非他真是就是不太动脑子，就是一厢情愿自己骗自己。是一个人都看见，圣经中从来没有说过这个信仰只是让你在地上活得比世俗的人更加世俗荣光。这个信仰它是能够让你或处卑贱、或处荣耀、或处富足、或处缺乏，都能够满有喜乐和平安。今天在座的弟兄姊妹，谁没有经过苦难？谁不曾有过缺乏？谁没有烦心的事？我们是要在我们的苦难中遇见神，在我们的缺乏中遇见丰富，在我们的残破中遇见完整，还是我们只要一个锦上添花的信仰呢？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